Vamos olhar. Então我非常感谢你，因为碰到老朋友聊天都已经说不完了，开的时间好长。好，我先祷告。或是我们真的感谢赞美，把你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圣殿来赞美。求你接近孩儿的心怀意念，让我口里的言语、心中的意念蒙你悦纳，让讲到的和听到的都在你的话语里所陶造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啊。做传道人有十多年了，就是我有时候就非常的敏感，也很苦恼。我最怕的是教会的弟兄姊妹过来就临时，哎，临时我就想他想干嘛？有一天，一个教会里面的有个领袖就跟我说，他说要容神一人，很好的词，这个容神一人，他说我们这不过是多少句容神一人？我在想。他想干嘛？因为教会里那时候出了一件事情，因为有一个人有个姊妹，她做了一个基督徒服务中心，她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去送餐，去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，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然后呢，他参与的人呢，做一些佛教徒、一些佛党，一个没有信仰的或者说无神论的什么一帮人。所以这个姊妹就带着这帮人去传福音，然后我问他，我说基督的福音是一个无神论的人传的吗？然后是一个佛教徒去传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吗？好的，你要知道后面的华人的信仰会说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华人的信仰就是我帮助你就是有道理，我去做就是很爱神的，说给我一个很大的苦恼。你一人倒无意在容神，说这个名字让我当受不了，其实做的就委屈和苦楚的，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个容神一人的真正的含义。当然，有时候教会里边还给我来另外一个词，你要合一啊。然后我就很难受，我难受不合一嘛。所以我在想，他谈一个合一的词的时候，我在想他想干什么。合一好吗？好啊，我先留一开始了。合一真好。那我举个例子，那个合一不太好。那个除就是创世纪里的一个，这个经文就在创世纪11章。那时天天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，他们就往东边迁移的时候，在四南边一片平原，就在住在那里。他们说：“来吧，我们要到一座塔。”塔可以通天，为了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享的权利。我们在合心合一的时候，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上帝不高兴，这合一可能不大好。都是举了一个新约的例子，就是新约也有合一不大好的事情。耶稣被审判的时候。在心里面呼喊的那些老百姓，都说异口同声的说钉死他，非常的合意。啊，耶稣就这样上十字架，所以合一真的好。其实我不想在这里狡辩，其实我也很多狡辩的地方，不合一倒是挺好的。圣经里有没有这样的故事？有，保罗和巴拉巴干架，就分成两支宣教的队，他们不合一，因为保罗不喜欢马可。当然，我怀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为什么问题？因为每次宣教的时候，巴拉巴是领袖，他长得比较伟大，像宙斯一样的，很多人就喜欢就在他身边。保罗。像圣经说长得不怎么样，其貌不扬，但是他很有口才，很有恩赐去传福音。可以，你要知道这两个领袖，两大巨人要去出去传第二天教的时候，可能会有一些的微妙关系。更何况保罗可能是很拼命的人，可能小年轻马可跟着的时候，可能就有一些的没有达到领袖的那个意思。 结果这个现在这个分成两支，一支是巴巴带着马可，一支是保罗带着另外的几个人。所以这我们看起来，这貌似一个不合一的东西地方，其实他们是合一的。最后你看到保罗怎么去夸奖马可，他们怎么在上帝的正道上面怎么去同心合一的去信老福音。所以重点不是说那个名词合不合一，重点是合了谁了，是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？这年头谁也不服谁。说实话，我的家里面两口子有时候争的时候，我们都没有很难以统一的地方。有一次我跟我太太两个在家里面讲话，然后我发现我太太是讲偏了，我觉得她已经很不对了。我就开始说她，你真是太过分了，太无理了。我太太来一句话：“你是个男的啊，你这不可能让我吗？”啊，这句话是我知道他是故意的。什么叫合一性？你该让的时候你还得让。所以有时候的合一就是知道你怎么是在耶稣基督里。有时候太太她故意来挑衅你的时候，肯定是我在哪些地方忽略了他，所以他不是在这里无理取闹，他是有他的想法的。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去合一，几乎是合一在耶稣基督的里。所以这个今天的经文第一节经文就讲这句话：我为主被囚的，就让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当与蒙召的恩相似。这个经文的原文里面就讲，既然蒙召与蒙召的恩相似，有两个蒙召，所以原文圣经里说的是蒙召的蒙召。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说我们蒙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就是这样去服侍他。那既然蒙召，这个时候上帝是给了我们恩赐，让我们在教会里去合一的去荣耀他。所以这个蒙召就是我们上帝在我们在这里面有很多人做，有做电脑的，有理事的，有做像其他服侍的。这个蒙召这里安来恩赐写的。接着我们的敬拜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保罗就强调说，我们的这些事情是应该与蒙召的恩相似，而相称，而不是说我很厉害，我在这里赞扬我是很厉害的那个人。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很强调一句话，就是我们的这些恩典都是上帝给我。所以保罗是很强调行为的。很多人说保罗是讲信心的，其实保罗是讲行为。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前面三章讲了一些神学理论的时候，后面就开始讲一些应用，基督徒怎么去把上帝的话在生命当中把它活出来。所以他就把基督徒的整个的一个基督徒，你活出来的是地方是什么？是能看到你像耶稣，而看到的不是你自己本人。如果我们教会里在看着一起坐在一起，看到是各自散的坐在一起的时候，那是个 party，其实开个 party 也有主题的，但是我们在这里同心合一在这敬拜上帝的时候，那你感觉到这里有神的同在，这才是重点。这个经文圣经里面有好多关于我们怎样去做工的这个经文，怎么去服侍的经文。所以以弗所说二章十节。所以我要跟教会的弟兄们谈聊天的时候，谈信心的时候，我一般从8节读到10节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基督徒是怎么把那个基督教的行为活出来。他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里所造成的，唯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预备要我们去行。所以就是上帝要我们去做的事情，是神早就把这个事情放在我们心里去做了。与蒙召的恩赐相称的，所以腓立比书1章27节也说了，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恩相称，基督福音相称，所以我们得救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，我们要对得起那个十字架上的耶稣。腓立比书2章12节到16节也同样讲这样的道理，有些经文就是一直在鞭策我们的，就是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 得救的功夫。就说你在生活当中，你是怎么去彰显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是要被耶稣基督的恩所约束的，不是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这个我在教会里碰到太多了，碰到太多的是我想做什么就做，你管得着我？哎，我们都是平等的，所以在教会里就会显得很乱，因为有时候有的弟兄姊妹他很有恩赐，他要去愿意做些事，然后呢，你不让他做的时候呢，他会说你是大丫头，那就很麻烦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让他做吧，他可能是个坏建议。这是一个对的，我又需要人做去服侍，但我又需要他的一个见证，一个什么样见证？就是让耶稣基督被彰显出来，他看到的是耶稣基督，我们看到的是我本人。如果是我在这里讲，哎呀，我的口才很好，这个时候你讲的是你自己，你讲的是上帝的话，你听的就是道，这就是差别。不是也是这样，所以。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便去做的，所以要是恐惧、贪心、做成得力的功夫，就是你的行为是要彰显出来这些东西的，而且是因为你们意志行事，是不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都要成就他的能力，所以我们所彰显出来的东西，都是彰显耶稣基督，而不是彰显我自己。我真的碰到太多的教会里面很能干、很有恩赐的弟兄姊妹。但是冲得太快的时候，就是太表现的个人，那个时候往往就有时候会伤害别人的心。我记得我在这里讲过一次，有个家的一个姊妹就开放家庭，她非常有，因为还是比较富有的，她开放家庭，然后搞了一些菜去吃的时候，很热情的招待她吃，就一个姊妹就私下跟我说。我说我还能拨到回头款的人少，因为那是北区，北区人很有钱的，真的北区。那个姊妹就跟我说，她说传道我开放不了，因为我永远配不上他。他受了伤，不说伤害，他说其实他想做事，但是他觉得我的家里面，我或者说带什么东西，都与他是有很大的差距的。后来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说上帝给你的恩赐不一样，也许上帝会让你在其他地方会彰显他的荣耀。因为这个职位，他开过家庭，他做的确实很好。他说呢，有时候太热情的时候，你是受了一些，你很敏感，你会受了一些伤害。后来那个姊妹想想，她说到传道，我哪里可以在教会里服侍？我又跟他说，你做什么事情，然后这个教会很需要。我只跟他说，你看看教会里面哪个地方。”需要人去帮忙的时候，你去帮忙一下。他就去寻找教会里面需要帮忙的东西。他终于知道我的苦处，因为我需要青年小组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查经，也有一些像妈妈的人那样去照顾他们吃饭。他一看这群年轻人来劲了，就把这些年轻人就照顾他家里去，看看他家里查经，又给我们煮的食物，非常的喜乐，非常的荣耀上帝。这是很好的一个见证，所以是叫生命道表明出来，这个是我们的信仰。我们的信仰要重新回去释放的时候，是表明的是生命的道，怎样去表明？所以圣经里是这样说的：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。所以他用六，这里用了六个美德来让我们基督徒能够同心合一在一起。这六个美德，第一个美德写的是谦虚，这个防有力，转换是有放在一起了。谦虚，他谦虚的意思就是说，耶稣在前面，我自己在最后面。所以你把自己放得很卑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当耶稣基督的荣耀。表现出来，然后也是个温柔，温柔它是一个可控制的力量，它不是软弱，很温柔不是说你没有脾气，它是说你可以把它消化掉，所以要温柔，而且还有一个是忍耐， 那原文的意思是脾气温和，脾气比较好。那脾气比较好，不是说你不还击，就是让你知道你怎么去把那个美的给彰显出来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不要轻易发怒，而且还要宽容。没有忍耐是谈不上宽容的，宽容你要知道你怎么去包容你身边的事情。你要不喜欢听的话，你要听得下去，你还能够得到鞭策，还得感。所以我在教会里面，因为我是比较老套的人，所以我基本有时候被毛主席说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言者不对，闻者不戒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都是大陆常用的话，都是香港人听不懂，这就比较陌生。就说。你知道的话，你肯定应该说出来。言无忌说，你不要有所保留的去，有些话不说透。言者就说你，就说你听的人，你要用什么态度？你讲的人是个什么态度？如果说人家给你提意见，是冤枉你的时候，他是说你要。对，像是对自己是一个戒律，是对自己是个提醒，以后不要没有这样事情在我身上发生。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就说有的话你就要改正，没的话你就会成为一种勉励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时常要用的这些东西。最后还有一个联络，就说要有一个有效的沟通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。很难有效的沟通，因为我要做合一的时候，有时候你要听我的，你要听我的。我最近在教会遇了个大麻烦，我有碰到一个非常强势的人，他一定要听他的。我当然想听他的，但是有的时候我听不下去，那怎么办？所以就是要用和平的方式彼此联络，不要让不同地方有矛盾。还有一个是竭力，什么叫竭力？你要努力的去做这个事情。所以很多事情是可以争取来的，而不是用这个对抗的方式来做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，要知道，圣经所说合为一的心，这个合为一的心，合一，这是我们侍奉的起点，是神早就放在这里，不是我们要自己。彼此之间达成一个协议，上帝早就邀请我们这样做，而不是说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合一啊。所以在侍奉之前，我们就开始有一个合一的心态，彼此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都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说合为一的心，因为这是一开始上帝对我们的要求。不是到后面就开始讨论我们有合一的信心，这个是神放到这里的，而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。这句话我是从一本圣经书上面抄来的，因为我读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很对，我就拿过来跟大家分享。为什么？因为是合一是神的要求，是侍奉的起点。所以合一的基础是什么？14章4节，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，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一信一喜一舍。所以他告诉我们，我们合一直合一在上面了。我们有很多的肢体，但是我们只有一个身体，这个身体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大家要明白，上帝不会发出一个让你混乱的旨意。上帝给你是一个很明确的旨意，就是把我们教会建立在这个区域，开特北这个区域，是要我们这样做，去传福音，让更多的人去得救。上帝不是说很无聊，有人没工作了，就安排一个教会，让有人来打工。上帝不是，上帝是感动了一些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来建立一个教会。我上次来讲到的时候，我就很感动，因为。中文崇拜、普通话崇拜是一夜之间成就的，真的是一夜之间。 从他们从感动，圣诞节的感动，到新年的第一次崇拜，就只有几天的时间。说实话，那个我看的是一个神迹。为什么是神迹？一个事工的开展，没有长期预备和祷告，就用心的准备，可能是完不成。他们同心合一的祷告，就开始寻求上帝的旨意，就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普通化成。崇拜，而且很明显的看到，很多的人从外面就搬到这个地方，大部分是讲普通话的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一的场所，所以这是上帝这里，我们有同一个指望，从蒙召到这里去成为福音，这是上帝要我们在做的，所以我们侍奉的是一个上帝，我们是一个信仰，同样的一个信仰。而是同样的一个喜，这里喜是指的圣灵的喜。比方我们知道，我们还有水洗，我们下了就会有基督徒去受洗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基督徒受洗，他会领受圣灵的洗，一个新的生命诞生。而且我们侍奉就是在同一个上面，这就是一个合一的基础。合一就是在上帝那里，而不是在。我们有是某个人呐、啊，因为有时候我可以在某个人那里话一点都出问题，因为人会变得人少，然后会让教会分裂。所以基督徒借着圣灵归为一体，但基督徒却只有一位主，言之意外，即这位独一的主不会向跟随他的人发出自相矛盾的命令。因为为什么我会抄一些神学家讲的一些话？因为这个。命题在我的侍奉当中遇到太多了，所以我一天到晚就读圣经，就找这些经文来，就是我该怎么处在教会里面。所以我也想把我的感受跟大家去分享一下，合一到底是什么？上帝发出指令是让你产生矛盾吗？你要听我的，还是我要听你的？教会听谁的？这个事情其实很麻烦的一件事情。每个人都会讲出道理来，每个人都会讲出来，他是按照圣的真理来行事，那怎么会出现矛盾呢？这时候你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，上帝是怎么向我们启示他的。雅各书3章13到18节是这样说的：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、有见识的，他就当。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。你是有聪明智慧，你所领受的上明道、上帝的道，你怎么去把它显示出来？是用你的行为把它显示出来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。就说你心里很多苦楚的时候，你跟别人寻求合一的时候，可能会有一些的麻烦出来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来的，而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。在何处有纷争、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，用各样的坏事和各样的坏事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合乎。所以就说，同心合一在教会里面，你是一个有清洁的良心，这是放在前面的。我们有时候常说的，我们对事不对人，这是一个清洁。我不是看到你人不爽，我才不予反对。这是我们在大陆有时候讲话的时候，常听我们先讲这句话，为了避免我们自己有矛盾，我们是对着这个事来讨论，而不是对着你这个人来讨论。但是这个文化可能对新人他们很难理解。我在现在不是这么长时间，我就发现他觉得是因为你不喜欢他，所以才会这样做。其实这个上是文化的差异。你真的是对着事去讨论的时候，你就是个清洁的心。我是为了把这个事情做好，我希望这个事情怎么做是最好的方法，最好的结果。所以，你有这种清洁的心的时候，你就会和别人温良柔顺，蛮有怜悯，就会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。 必使人活平，用活平来，用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。就是说，雅各他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一个基督徒怎么去把上帝给我们恩赐，在生活当中把它应验出来，就是你用清净的心来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可能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和平的结果。我们其实不是说这个应该能做得到，做牧者有时候也做不到，为什么？恼火了，我跟你讲这么多事情都不听我，就开始会有情绪出来。所以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让我自己，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些施工的时候，我就是说，一直就说，上帝的时间还没到，先放一放。为什么要放一放？因为这个事情要下去的话，如果说大家都不同意见，可能会出矛盾。所以把这事情放一下，也许等到大家都有共同感动的时候来做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所服侍的是你，基督的恩像是爱心才能成就活人。那时候，保罗他得到另外一面，他说：“我们个人蒙恩，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。所以经常说，他升高天的时候，那个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，那降下的，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。”他说的诗篇68篇18节的这些经文。那经文说：“你们已经升上高天，掠夺仇敌，你在人间就有，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供奉，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你同在。”他的原文这个诗篇文的背景就是说，一个王打仗得胜回来，他会受到很多人的欢呼，他得到很多人赞赏，他要得到很多人所给的东西。所以你升上高天的时候，你打赢了仗的时候。你回来的时候，你得胜回来的时候，你是得到很多东西的。但是保罗在这里他跟你说，耶稣基督是得胜的，他得胜的是把他东西给出来，和人间的王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有恩赐，我们是不是该荣耀、该沾沾自喜？我们很厉害。耶稣说，你要把这东西给出去。所以，他降下的就是他远离生于诸天之上的，要充满万有的那个上帝，他把东西就给出去。所以，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，他把这些恩赐都给我们，让我们得去启示。所以，人间的王是得，天上的王是给，这是人的服侍。耶稣基督的榜样是什么？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他是上帝，他要降卑成为一个人，所以人的样子就是卑微、成于顺服，而且用死来顺服。耶稣基督，我看他也不想死。他在克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，他在上面这样说的：“你可以将这个饼帮我拿走。”因为他在说话的时候说。为什么一定要用死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呢？然而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着你的意思。上帝要我死，我要不死。我有一次在教会里服侍，有情绪了，然后我就给我老师就发了个邮件，把我的那些情绪表现出来了。老师回了一个邮件：死就死吧，不要笑。上帝把你帮助给你帮助，要你去死。上帝呼召一个人，这个呼召一个人去死。你要有这种心态才能服侍，你没有这个心态是不能服侍的。我是没有这个心态，我太敏感了。很多地方你还跟我耍花招，你在玩我，你不知道我是怎么玩别人的吗？你说我们是打行政的，你认识什么东西我都知道。我不会去玩别人，我选的是逃跑。你玩你的，我不玩了，我走了。所以我辞职很快。然后那个牧师就批评我：“啊，人家都找了一个教会，你就搞了好3个教会。 你是不是现在找第四个家伙？那我难受，我之前找一把火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吧，你要存心，先被像耶稣基督一样，你要有那个死的心态去。其实有跟我说，一直跟我说一句话：你到波道会，你就不要想跑，你死都死到波道会。我说你直觉很狭隘，我找给你看，我立马就辞职了，我就转身就走了。到现在我又开始后悔了，那波道会还是不错的。我在波道会的时候，我的教会有中文朋友100多个人啊，我那时候我确实其中觉得2年多才120到130个人呢、啊。那个主席长跟我说：“传了，我们靠嫉妒了。每次说我心里甜蜜蜜的，我们靠嫉妒了，我们人生又冲上去了。我很喜欢嫉妒，但是没有死的心态，我喜欢挺好的。所以我现在反省我的师父的时候，那个牧师他批评我的时候，也还不是自己卑微，存心树立。”因为你太高傲了，总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，是自己很厉害。他说：“我知道你很厉害，但是耶稣要你死的时候，你要死的人，那个是没办法的事情。”所以我也在想这个问题：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服侍，也就是这样。上帝把你放在这个地方，他就要你那个服侍，所以你要有一个服侍的心态，也就是要自己卑微，存心顺。我就记得有个机构找我去他那边服侍，我当时不想去的，我就跟他他说跟我聊天之后，后来开始嫌弃了，因为我拒绝了。他说你知道吗？他说我跟牧师说他了，他说我很不喜欢你们大陆人说的一句话，他不是歧视，他说你们大陆的学生当牧师，你在哪里当牧师？就是我刚才进门的时候，就有一个说了：“哎呀，你这个都成了牧师了，我们还要给你祝贺一下。”我就说：“这个牧师和传道是一样的，在西文里面就是 ‘pastor’ 这个词，就是一个传道。然后我华人文化里面，这是高级职称，你这是中级职称或者初级职称，这是差别。”我就跟领导讲一个道理，一夜之间我就变好了嘛。昨天是传道，第二天就是牧师，难道我就要值得会越吗？没有，就是一样的，一个心态，耶稣基督心态，所以要虚己，成为奴仆的形象，这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去做的，所以这是一个榜样。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福音的榜样，我们是要去学的。保罗一直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说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这些事情都要去学。你们要效法我，如同我效法耶稣一样。所以榜样是可以带动的，合一也是一个榜样。那教会的合一、领袖的合一、基督徒的合一，那个教会一定是兴旺的。如果教会是一个变革的新事的时候，那教会就会一定是衰败的。他不可能合一，因为那个马车都拉着不同的方向。我很喜欢的经文就是《希伯来书》12章1到2节，他说：“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着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创始。”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听他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了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他说：“我们是云彩般的许多的见证，是云彩围绕着我们，我们的见证像云彩围绕着我们。他为什么是用个云彩？后来我听黄彼得牧师。”在上课里，他讲一个道理，他说云本身是没有颜色的，是太阳光照在云上面才有颜色。你看晚霞很灿烂，朝霞很灿烂，有时候天高云淡的时候，有时候看的时候，云像棉花一样的时候，那为什么会看到那个？是太阳光，让它很美。 所以你看很厉害的太阳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后面有个太阳，大头上。我们基督徒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生命，就因为我们后面有一个上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。我们所彰显出来的是我们能够看不见的上帝，耶稣基督，他把这些恩赐给我们，就让我们把它彰显出来，这就是我们的见证。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就知道什么不是，就知道不是我有多好，是我的上帝有多好。是我们上帝有多好呢？他所赐的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传福音的、有牧师和教师，他是有分工的。刚才我们在后面聊天的时候，就讲了分工，我就举了个例子，在中国那个砌这个砌墙的是被人瞧不起的，在澳大利亚有的是很好的职业，很赚钱的职业。我们家里面水管都。那个外面的排污管已经被堵了，请了那个西人来报价，他一看了以后，就开了一个钱，让我受不了。然后我太太说：“你叫我们的专科医生，工资还高。”那个人就说这句话，他说：“我不是专科的嘛，我修水管的也是我的专科呀，所以我要拿个价。”被听到什么？其实神给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，所以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传福音的、有教师和牧师，我们在座的都一样。有人唱歌好听，刚才我听你唱歌，很陶醉，确实很好听。有声音很好，有人电脑很好，有刚才我在想那个音乐哪来的？后来发现是吉他，我就盯着看，这你的钢琴不差呀。这是恩赐嘛，所以这个敬拜有第二个钢琴吗？我看不要，做这个挺好的。我这以前这个弟兄也是用钢琴来，那个吉他来弹出，来敬拜，这是多少年以前？其实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上帝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，让我们在这里合一的搭配。我们把我们合一的恩赐合一的呈现出来的时候，而不是教会。有个地方要提醒一下，有先知，有使徒，大家很好理解。因为早期是讲了有使徒，那个使徒是有特指的十二使徒，让门徒得使。那十二使徒就是他是见过耶稣的，而且是没俘获的耶稣传见证的。后来这个使徒这个内涵有了变化到什么呢？他就是传福音的人。这个传福音呢，他也有一点点地位，就特别给他提个词叫使徒。所以圣经里面有巴拿巴使徒、雅各是使徒、希拉是使徒、安多尼古、罗利亚都被写成在使徒。然后这个时候有先知，圣经里是有先知的。但是最近我经常听到有先知。那天一个国内的传道人给我发了一个微信。他说有一个先知说预言，5月1号有一个大仗，他打仗，然后呢，5月几号以后就打仗以后爆发的更大，他发了个预言，5月1号没有发生战争，那个国内那个牧师忍不住了，就把那个信发出来，这个假先知，这个什么预言失败了，后来我就想着这个假先知不聪明。我碰到聪明的假先知在西游，很多年前你们知道传说过西游，不知道是哪一天说有大灾难，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西游的时候，教会里面又传了一个有先知说预言，西游要发生大灾难，要教会的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祷告，要神仔细他的态度，保守我们西游的和平。我要给我放出一个电话，送传道，你的教会里面要同心合意，我就是在祷告。我说你这招不行啊，我听不下去。如果那天有灾，就被你说中了；但是没灾，不就是被你祷告啊？你看，让上帝直接还愤怒嘛？ 那个定金要挂了，不挂了还了。你说这个人他很聪明，他要去说预言，然后把他的祷告的力量，他就去妖言惑众。所以有人要给你发预言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当心。在我们系列真的有这样，有的教会里面就是搞这个事。昨天因为有个女生，她是从纽卡索搬到了悉尼，她有些家具，有些东西我给她带过来。然后我就问她，你现在在哪里呢？她主动跟我说的，她说她在赫尔松崇拜，在东边那个教会崇拜。我说那有点名人呢，是的，当然我接触了一些赫尔松的好处了。我说音乐很感人，那个有时候那个气息有时候让你有时候会有点振奋。哎，他说是的，有点空洞。这个姊妹很老实，一个大学生呢，很老实。音乐确实很好听，但是呢，那个牧师讲到国际来要我们哭啊，他说这我受不了。他说他很喜欢教会这个氛围，很多人到那去玩，觉得很喜乐。但是呢，那个牧师一搞讲到的时候，啊，想方设法要各种哭诉。因为我也不好怎么说的，你不要去那个地方啊，或者说你要去用心去体验。所以要知道我们在现今教会里面有分工，但是我们要学会辨别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圣经里有很多的经文是讲了恩赐的。他说：“恩赐虽然有分别的，圣灵却是一位；职事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；功用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。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恩赐，要知道，我们都是为了一个中心，就是上帝。在众人里运行的一切的事，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叫人得益处。所以，我们有恩赐是回来荣耀上帝。所以这里有讲啊，有智慧的言语，那个有蒙了圣灵所赐的知识的言语。”还有他信心，还有他医病赶鬼的能力什么之类的，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。所以，我们每个人呢，就不要到那里就觉得自己不行。我真碰到教会好多弟兄姊妹太谦虚了，总是自己不行，能做博士。其实很多人每个人有很多恩赐，有很好的博士。让我很难忘的是，我在做弟兄的时候。在西部论坛，每次是那个爱用完以后，就一个地形，一个上海一个地方，就是做清洁，做的很干净之后哈，每次他做，因为我们人很多，100多人嘛，所以就吃饭那个就很大，就是桌子很多，桌前其实很多，还要把他桌子椅子都要搬走。好，我就问他，我说，怎么每次都是你做的？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的？他们做不干净。我回去以后，这是恩赐了。他认为他擦桌子干什么？就是做很干净，他愿意多摆上，这就是上帝给他的东西。他愿意在教会里把它展现出来。你说那个擦桌子有多大的要多大的那个能力？但是他是用心擦的，这是重点。你不是神，是用了你的心，而不是用了你的技巧。用技巧可能是哗众取宠，但你们说了，你们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当这种，时间是不是有问题？有时间限制吗？我看好不好？是的，慢活。和你们是有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子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也是讲的这恩赐，它是要分配下来的。所以要知道这些恩赐都是上帝给的。你知道这是上帝给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是怎么去做。所以罗马书12章3到8节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个人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的活的真好。每个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，也不要把每个人自己看得太低，要看的不是中道。所以呢，知道教会里有很多的肢体的时候，他们是互相搭配的。我们互相搭配的时候，就知道怎么去做。所以他就说了，说预言呢，就要到了信心的程度做预言；做执事呢，就要专一的做执事；做教导的，当专一教导。做劝化的，就当专一劝化， 施舍的就叫诚实，自己的就叫殷勤，怜悯的就叫贪心。保罗说了这么多，就是讲你的心。你知道你的心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怎么去服侍。明白这个道理就好办了。所以他说了，就是基督徒有恩赐是干什么？是要成全圣徒，割尽其职，在建立基督的身体，直到我们在众人的真的上同归于尽。这就是我们侍奉的目的。我们侍奉的目的就是成全圣徒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在真的上同归于尽，认识神的儿子。这就叫我们的信仰，我们传福音。我们做每一件事情，哪怕是擦桌子，都是在荣耀神。所以那个几十年前、十多年前的侍奉，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弟兄的那个声音，他说的声音的时候，我一直很感动。其实我们教会都有这样的，其实有一个成语“于细为树，见精神”。看到这些很细小的东西，你可能看到人的心，他所散发出来的耶稣基督的恩宠，他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在真道上独立于。认识神的儿子，所以这就叫生命影响生命，生命影响生命是一定是耶稣基督生命影响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别人的生命，不是我去影响别人，你们的信徒不是，是耶稣基督，是耶稣基督生命影响我们的生命，所以就说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12到14节，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。而肢体最多，却仍是一个身子。就是我们有很多人不同的意思，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同一个身子。就像有眼睛、有嘴巴、有头发一样，你不要说头发一无是处，头发是有是处。有的时候这眉毛有时候会剃掉，我之前看到有人把眉毛剃掉了，其实看起来非常不舒服，那个没眉毛。我真看到他就是一大手把梳子嘛就把眉毛剃了。所以有时候你要知道一些事情，所以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都是受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为一个身体，重点都是耶稣基督。或者说前书12章21到27，也就说了，我们这些肢体不要互相瞧不起，眼不能对手说我不用不着你，口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，我们的教会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有合一的呈现。这是上帝给我们要我们去做的，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你就真的知道我们当时怎么去做。我是很感恩我们教会的，因为在这个地方一定会兴旺起来的，一定会兴旺起来，就是什么？要同心合意，使我们不要当做小孩子，跟着别人的诡计或轻易的法术，被一些异教之风摇摆飘来飘去。就是有，如果说有人在你上面接不好的言论的时候，你其实要明白一下，明白什么？那个真道是什么？耶稣是谁？我是谁？明白了耶稣，也明白了我的时候，这个事情就好办了。你只知道我，不知道耶稣，那一定难办。为什么难办？因为你这一天到晚想起自己，才会出问题。所以教导的重要性，就是一把他带到哪里。为什么教会需要牧师？就是要把人带到上帝的去，所以我在教会里面，我经常会讲的一句话就是：把人带到教会里来，把教会里的人带到耶稣面前来。这是一个故事要做的。我很感恩的，原来在教会里面传的很快的时候，弟兄们老师跟我说：“传道，我把人带来了，剩下是你的事。”是，我说我们同一去做吧，因为我跟那个人很不熟，你跟他很熟，我们一起来传福音。一起来培养生命，把人带到上帝面前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有家庭，都有朋友，每人带一个人进来，下次来的时候就得翻倍了。这个不难做到，一个人带一个人进来，教会一定是倍增的。你想想看，上帝给你感动，就是你那个最喜欢的人、最爱的人，他们需要进天堂，要做福音，要得到福音。有这个感动的时候，你不能把他拉进来，我都不相信。因为你最喜欢他、最爱他，你一定觉得在天堂我们要在一起，我不可能把他下地狱。 你有这个感动之后会不会真？我真的不相信，所以我想下次来讲道的时候，希望教会里面要，不说翻一倍吗？多十来个人应该还可以吧。所以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都合适，本节都各按其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所以我们这些肢体是互相帮助。不是打配的，不是来起争端的，是在爱中建立自己的。所以教导的重要性是在基督里合一的搭配。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到了，也就是弟兄姊妹，是在爱中合一的搭配，不是你要听我的，你们要听我的。那是在国内可以，因为我当官，他当兵，所以你们要听我的。你不听我的，你看你后面怎么样？在耶稣基督里不是，是在耶稣基督里合一搭配。所以合一也是我们侍奉的起点。我前面说的，这也是合一是我们侍奉的目标。我们上帝把合一放在这里的时候，就是让我们去身体渐渐是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所以为什么我要感觉就是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？我的意思就是想表达一个基督徒要合一，你要像耶稣基督，那是我们信仰。我们的身体不用去建立合一，因为它已经存在。神已经将它赐给我们，我们只需要去重视和保守它。基督不是分开的。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知道教会是合一。因为教上帝他不会把这些东西，一个分散的东西，让混乱的东西给你。所以我们要总结，一个基督徒的成长，你的行事为人可以蒙召的恩相分，你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耶稣基督，是上帝要我们去做，而且效法一个榜样，耶稣基督，而且是我们的合一是要成长，是要锻炼的，不是说你一天到一生下就会知道什么叫合一，是在生命当中慢慢的长成的。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你就知道一个基督徒讲合一的时候讲什么。讲合一的时候，一定是讲耶稣基督，这比较吸引。怎样去讲耶稣基督？我最喜欢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5:1-12，我喜欢的经文比较多啊，这也是我很喜欢的经文。耶稣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是得的养料。都是从耶稣基督里来的，明白这个道理吧？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是结在耶稣基督身上，所以是圣经里说这样的话：，里面让我的爱要在耶稣基督里，要在我的爱里，要在我的话里。所以，一个基督徒你要合一的时候，一定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合一，是在耶稣基督的话里的合一，是在耶稣基督的爱里的合一。这才叫合一。一个人，你是不是基督徒？你是不是能够彰显出来？是不是彰显出耶稣基督来？所以就告诉你，我们就是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里面。我的话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。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也在我的爱里面。所以我给你们，你要心地就是要彼此相爱。耶稣基督一直说的就是。在爱你的合一，好，我们去祷告。或者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要合一，因为我们合一是合一在你那里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事情当中会有不同的看法，或者是方法，或者是一些文化上的差异，神的求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用最好的来荣耀的。求您运行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我们自己，让我们知道能够彼此来尊重别人的意见，彼此的造就，有合一的搭配。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，求神让我们成为你福音的管道，让我们能够善用你的恩赐，在 KTV 这个地方 传你的福音，做你的见证，做我主耶稣基督的灵球。阿门。